三三节，你们再听一个比喻，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圈上篱笆，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，盖了一座楼，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了。这个家主当然非常明显就是上帝，又是葡萄园，不断的在讲葡萄园这葡萄园真的要产生好多的祸患，本来是很多的福气啊，葡萄出酒出汁好吃啊。圣经里也有这样的故事，我岂肯放弃这个神给我的这个去做别的事情呢啊，葡萄自言自语的啊，无花果树葡萄都是这样讲，这个葡萄园是预表的以色列，也是讲到教会，也讲我们每个人需要结出果子，我们是被耶稣基督栽植的，我们是他所盖造的房屋，所耕种的园地，就在哥林哥前书保罗讲的，在旧约里以色列人也是上帝所栽种的，上帝救我们回来赎回我们，上帝创造我们拯救我们，就是希望我们结出果子来，是上帝是无条件的爱我们，我们不配，但是当上帝的爱临到我们，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不可以一直结不出果子，本来没有这样的能力，但是恩典临到我们就应该结出了，不要再找理由了，就要使自己配的，不要再假客气说不配。这葡萄园呢，我们可以就是包括就是在旧约里面不断讲过，特别明显的就是以赛亚书第五章那里讲到说，那个家主有一个葡萄园，那么这个葡萄园有了什么样的情形，这一样的情形哈，周围圈上篱笆，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，圈上篱笆是被保护的意思，压酒池就是最后的那个目标要做酒的，然后还盖了一座楼啊，租给园户，因为要照顾这个葡萄园呢，需要相当多的人，园户在这里照顾，然后他就往外国去了。这往外国去啊，这也是耶稣喜欢讲的，因为马上要发生的事就是，对于以色列人，甚至对于耶稣的门徒，耶稣往外国去了，他离开了。哎，对我们今天就某个意义来讲也是，他不在了。不管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去或者怎么样，就是他不在了。当我们在地上，我们还是靠着他的恩典，知道他与我们同在，圣灵他的话都跟我们在同在。但是就是起码这个有肉身的耶稣不在我们当中，不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应当怎么做呢？我们就还是应该如同他在我们当中一样，努力小心的，感恩的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。他总之往外国去了，就是不在。那在旧约里面，这个事情也是一样讲的，就是他到葡萄园底下，他到无花果树底下，收不到什么果子嘛。那他好像在国外，好像在远处，他就怎么样，始终是什么，叫人来代表他来做这个事。这个葡萄园跟刚才的无花果树也是都是一致的，就是其实在旧约里的时候就是这个收果子的时候，每一个时候都是收果子的时候，随时随地我们都应该靠着圣灵结出果子来，不要说这不是结果子的时候，那你要找理由的话就是什么时候都有理由了。旧约的先知也是不住的神的仆人哈，在这里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收果子的时候，他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，哪一个先知不是去收呢？亚伯拉罕也是先知，在创世纪二十章讲到最早一个先知是亚伯拉罕，其他的每一个时代都是先知，先知都教导人神的话，那既教导了也就是给你恩典了，你就应该要结出果子来，有栽培就应该有收成。那可是先知去的时候通常都人都不听，那先知什么时候到以色列内？各位，每一个时候都有先知，所以什么时候该结果子，每一个时候都该结。结果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，用石头打死一个，仆人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，比先前更多，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。这个是第45节，你又看到大家都听得很懂， 哦，这在骂我们啊。其实大家都懂，虽然我们是犯罪的，虽然我们是真是愚昧瞎眼，可是我们没有愚昧瞎眼到上帝的话完全不能听，我们听，但是我们就故意的加重我们的愚昧和找理由找借口来拒绝。我不是说教会在传讲的时候都传讲得很对，也就是说人家不听很多时候是教会的错，我承认很多时候人家不听，我们更承认那话本身是很刺耳，有的时候，但是我们还是说哎呀，主的恩典临到那个人，那个人就愿意听啊，一直都不听啊，这是以色列的特点。从一开始，那我们说第一个先知是亚伯拉罕，其实我们要说的更早一点，不要用先知两个字，但是先知就是传扬上帝话的人，我们可以说最早的亚伯就是啊，也不听啊。我们可以说最早上帝就是先知啊，因为上帝跟亚伯跟那个亚当讲的话就等于先知对他们讲，他们应该结什么果子，他们应该结顺从的果子，把伊甸园整理得好好的，但他们不听啊。他们虽然没有把上帝打死，那是不可能的事，但他们也把整个的世界都破坏了，因为自己不听。再派再派，从亚当夏娃开始，该隐该隐不是那个先知也是耶和华吗？耶和华也劝他，他不听啊。然后到了这个挪亚的时候，挪亚也算是先知啊，虽然没有被打死，但是挪亚建方舟那100年或120年也传译到，都没有人听啊。那么一直摩西啊以下的，我们可以想到很多，当然不是每个都到字面被打死了，也不是说绝对没有人听，但是既在讲整个世界的一个特征，就真是不愿意听。哎呀，各位，可是这个不愿意听在这个葡萄园的比喻里面就让我们很难过，就是这些不听的人是缘户，是被主人请来，有一个优厚的职业保障，有一个很值得羡慕的一个工作，只是主人现在不在这里，就把这个管理的权柄给你，你也把它好好管。但人家来的时候，主人的代表来要收的时候，你居然把人家都杀掉了。我想今天犹太人很不愿意承认他们是逼迫基督教的。你知道现在犹太人，我们承认了，在教会历史上基督徒也实在逼迫犹太人很多，很不应该哈。但是现在犹太人很喜欢是用这个大做文章抵挡基督教的，这些自由派人士也喜欢大做文章说基督教一直是反犹太人，把犹太人杀了多少啊，从路德以降的这些德国人啊，这我们也应该羞愧的承认我们有错。但是你不要模糊焦点啊，模糊焦点就是你要想到自己的错误，包括不信主的自由派错误，包括犹太人自己的错误。对，他们是被杀被打，在历史历代基督徒实在不应该逼迫他们，可是你不要忘记那原因是什么，原因就是他们一直在逼迫基督和基督的仆人。这个犹太人怪我们基督教逼迫他们，好了，我们承认，我们真的是承认不应该，但是也不要忘记他们如何的逼迫了上帝人，这是他们也承认的事啊。你们从旧约开始就不听啊，当然他们不愿意承认，到了上帝最大的使者就是耶稣的时候，你们也不听。他们会承认他们不听耶稣，他们不愿意承认耶稣是上帝的使者。其实他们拒绝耶稣跟拒绝前面的所有的先知都是一样，都有自己心意。好，最后37节，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哦，你看这个缘故啊，我们这样看啊，就这样看过去，我们看旧约历史也知道以色列一直在抵挡上帝，那么我们也就看过去了。可是你再想想看的话，上帝实在很蠢呢，对不起，我要用比较重的字眼来讲，我们哪一个人把房子租给别人，然后请我的律师或朋友去收，然后人家把我的朋友杀死了，把我律师也杀死了，我还说哎，我派我儿子去收收看，他们会尊重我儿子。不会嘛，我们找找警察了，你住在我家里面，你居然不付钱，而且我去收的人，去收钱的人，你把我这些人打死了，那不要说派第二个第三个了，第一个没有，第二个就带兵去了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耶稣要把上帝说的这么蠢呢？ 就是形容上帝的宽容啊，一再宽大，一再给你悔改的机会啊。其实有没有发兵去打过他们？也有啊，以色列不是亡国了吗？那不是上帝重重鞭子在他们身上吗？可是他们还是都没有好好的学会啊。就是真的，上帝在过去的历史，不管在以色列人，在我们当中，实在上帝不是只有在一直在宽容我们、爱我们、抚摸我们、给我们祝福啊，乖啊，不止这样。如果这样，那上帝实在也是不过是一直在宠我们而已。上帝不只是这样，上帝是实在也有用严厉的方法，也是爱来提醒过我们。所以我们不能说上帝，我们犯罪了，最后尤其以色列死得很惨，是上帝的过错，不管是他没有跟人家讲，或者太严，或者太松，都没有，上帝也没有太严，也没有太松，恰到好处，也带了够多的人去警告过他们，这错都是他们自己。所以很荒唐的，上帝最后居然还在宽容他们，还派他的儿子去。那他们会听我儿子的话吧？哎，这次上帝自己御驾亲征来了，这当然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了。38节，不料园户看见他，就彼此说：“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占他的产业。”他们就拿住他，推出葡萄园外杀了。这当然是讲耶稣基督啊，那当然犹太人看到这些比喻都会很生气啊，他们不承认呢、啊，又是我们刚刚讲的，当园户的儿子来说，哎，我是园户的儿子，我来收这个租金了，收果子了，他们可以问嘛，你的证据在哪里？证明书在哪里？那我们要说了，你提出再多证据。血统证明书啊，那是捏造的。DNA 啊，那个化验室被你们买通了。行神机骑士，那是靠鬼王行的。讲话有权柄啊，那个无知的百姓才觉得你讲话有权柄。就是你要在耶稣身上找证据，你不肯信，什么证据都没有。你肯信，单单的话你知道这是上帝的儿子。单单的话，我们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上帝的儿子，门徒也不是。一开始我们单单的话，我们就愿意开始信靠这个话，然后就越来越知道了。有人很快，有人慢一点，但就知道了。那所以这里都没有谈那些人去搜有没有提出什么证据，有没有提出什么证明我是那个园户的，我是那个园主的代表。因为当园户不肯听的时候，园户心里有鬼的时候，你派来的任何人他都不会听的。这我们经验也很多，对不对？不管我们纠正我们自己的小孩，或者是朋友，或者是同事或下属，如果他真是横了心的话，你怎么讲他都找不着理由，把他杀掉，他们就把他杀掉了。所以人不听上帝的话，跟人错误的听上帝的话是一样。什么叫错误的听？就是我们说刚刚讲，就像西比泰的儿子一样，你错好像在听他，但是有个错误的动机，不是因为这真是真理，不是因为这真是道路真理生命，只是有一些你觉得有暂时物质上肉体的好处我去，这不是跟随耶稣的。跟随耶稣必定是因着他的启示、他的权柄、他的爱，让我们觉得，让我们知道啊，这个是对的，我来跟随他。当然对我们有利，但是那有利是因为那是一个真理，而且那是一个永远的真理，不是一种只给我们暂时私利的，是对我们对真是对全世界都是有益的。好，拒绝上帝不是说我们知识上的错误，也就是说不是我们没有对耶稣生平有更多的研究，圣经没有更熟悉，圣经一直在讲我们拒绝上帝不是知识上不够，知识上我们非常知道这就是上帝，上帝的话是因为我们的灵性有罪恶，我们不肯承认这个事实。也就是说这些园户他拒绝了园主派来的，不是没有知识，他们很明显知道这些是园主的仆人和儿子，他们拒绝理由是自己灵性或者道德的败坏和堕落。 就如同他们如果要接受，只是给自己暂时的一些好处而已。现在觉得我们要杀掉它，我们拒绝它，好得到更大的好处，物质上暂时的，就把它杀掉了。那原主来的时候，原主总会来的，上帝总会来的，基督总会再来的。要怎么处置这些缘户呢？他们说，这个他们又跟上面的两个儿子比喻一样，就是耶稣要他们用自己的口定自己的罪了。这个耶稣讲故事的时候，大概讲得很生动啊，这个葡萄园啊，园主怎么怎么样，然后怎么照顾园户，然后那园户呢，那么怎么样怎么样恶劣，到最后居然把他儿子杀掉了。那他们一时听得很入迷了，就没有想到哇，这个会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，说要下毒手。你看讲很重的话，这是在自己听自己的罪啊。就我们都知道，除灭那些恶人，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的时候交果子的园户。哇，讲得真好哎。就是真的，我们每个人哈，如果每个人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哈，按着神给我们的光照和启示，包括对非基督徒那种拒绝上帝的人该定什么罪啊，我相信非基督徒对自己的处罚呢是会讲得非常恰当的，也就是他们知道这种顽梗悖逆上帝啊，也就是他们自己该下第几层地狱，然后他们都知道。其实他们这讲得很对，不仅讲要把那些坏蛋消灭掉，他们甚至还讲得更好的，就讲到我们外邦基督徒好处，要把那个葡萄园租给按时候交果子的园户。这哎，各位，最终的目的是那个葡萄园要能出果子啊，那园主要收到果子啊。耶稣到无花果树底下，他要找到果子啊，他要啊。因为给你的恩典凭着信心是一定够的，凭着感觉看环境本性，当会有觉得不够的时候。那这不正是整个圣经的结果吗？给你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先给你恩典，让你知道上帝的话，甚至让你有读书的机会，你拒绝，那就给下一批，下一批还拒绝，再给下一批，到最后就给谁了？给最烂的什么税吏和娼妓。哎，每一个文化民族啊，信耶稣的大概一开始都是最烂的，包括到中国，你看以前什么戴德生，到中国那有钱有势有学问，更不要信了，因为这实在是就跟我是法利赛人一样，跟这些祭司长一样，这太丢脸了。这表示我们中国好像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还需要洋鬼子来告诉我们拒绝。只有那些最差劲最差劲，不管是物质各方面差劲的人，哎，他们反正活在这世上也没有太多指望，哎，心上有个盼望，他就信了。然后他们慢慢信了，有的时候会影响到上层阶层的人，有的时候上层阶层的人不肯信，那就真是没办法了。这个我们是不是那个始终能看到自己是婴孩，是娼妓，是税吏，是妓女，是一无所有一无所事的？因为上帝的怜悯，我们就接受了，我们就结出果子。但千万不要在前的在后哦，不要因为结出果子有成就，我们骄傲自大，那我们就在后了，甚至要被赶出去了。犹太人拒绝了福音啊，你在使徒行传里看到，然后在教会历史看到了，那么福音就到了哪里呢？福音就到了那个外邦人那，外邦人听见了就欢喜了，就是使徒行传里看到的情形。哎，当这外邦人慢慢长大了，有这个有那个了，蒙神祝福了，就在后了。你看欧洲蒙福音神祝福了，然后就什么自大了，就慢慢丢掉了，像现在德国、法国这些国家一样。然后当然更早的时候就传到美国啊、美洲啊，美国现在也是强盛啦，慢慢也人不信啦，拒绝啦。那福音传到什么亚洲啊、非洲啊，我们这些比较落后差劲的、啊、那你也不要因为你很好，在差劲的时候脆弱的时候知道去信靠主，但你不要信靠主以后发达了， 你也又在后了啊，又结不出果子来了。那如果到那个时候，神就又会把神的国从你手中夺去，交给那能结果子的。教会里的老基督徒尤其要注意这一点，神的葡萄园在你手中结出果子没有？没有结出来，你还不悔改，夺走交给另外人结，夺走还不打紧，我们自己要下毒手被除灭。上帝恩典极其丰富，上帝的恩典对那亏负他恩典的人极其严厉哦。好，他们自己都讲了，所以耶稣就引了圣经上的话哈啊，对不起，这个先知哈仆人哈，被百姓恶待啊，你在，我想可能我自己想到最明显的人当然就耶利米了啊，但是其他什么摩西呀、以利亚、以利沙啊，多半先知都有被百姓拒绝过的哈。那这里面当然也有接受的，但是总的来讲，这个世代总是不太愿意接受先知的信息啊。